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美军印太司令直接向中共发出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就讲紧如果打亲台湾，中共必败。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口气，或者这么大的震慑力去讲这些东西呢？一阵我们跟大家讲下他怎么说的。另外一个也都看到了香港呢已經被國安法整得已經係揼揼掂㗎啦，但係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國安處咧，香港嘅國安處嚇，由特務頭子嚟接任喎，係咪加強控制香港咧？咁一陣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咁亦都睇到咗普京啊宣布咗啦，咁啊講緊話佢唔會出席去南非舉行嘅金磚峰會，睇嚟都驚咗啦。究竟佢係驚去南非咧，定係驚咩咧？一陣有時間會同大家講下，咁有時間嘅話，亦都會同大家一直喺度互動嘅，咁啊歡迎大家咧喺我哋嘅留言區留言嘅嚇。咁啊先講下呢個美軍印太司令呢個阿基里諾啦，咁佢喺18號嘅時候去到呢個阿斯本研究所，咁啊一個安全論壇入邊咧係講到咗一段説話嘅，佢講話佢雖然係擔憂呢個中俄咧越發緊密咁。軍事合作，因為可能走向一個危險嘅世界，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啦。但係咧，佢亦都講到咗話，以美軍當前嘅實力咧，如果中共嘅共軍咧今日如果侵略台灣嘅話咧，就會必然會失敗嘅。咁啊呢個就係阿基里諾咧喺度傾緊嘅，佢講緊嘅係咩咧？佢講緊話中共咧尤其係習總啦嚇，有好多紅線嘅。咁啊，呢啲紅線咧都係同台灣有關。咁譬如佢打個比方，就講話，譬如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嘅話咧，呢個問題可能會好嚴重。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但係佢亦都喺度重申緊話，美國其實咧對台政策係冇變嘅。咁啊，各數譬如台灣關係法啦、六項保證啦，同埋美中嘅三個聯合公報嘅，係美國係唔支持台獨，咁啊反對咧。兩岸片面咁改變現狀，即係兩邊都唔支持呢個片面改變現狀啊！咁啊一直都係支持咧，以和平嘅方式解決兩岸嘅分歧。咁呢個咧就係阿基里諾咧就係講緊嘅，佢講緊嘅就係講話，而家習近平咧下令要求中共嘅共軍咧做好準備，喺2027年之前咧，佢而家嘅阿基里諾咧都係。將嗰個定位時間定喺2027年嚇，佢喺之前咧擁有侵略台灣嘅呢一個能力噶。咁佢話美軍咧嘅任務係喺呢度之前咧做好準備，建立有足夠嘅震攝力。將喺震攝失效嘅時候咧，美軍可能亦都係有能力咧係喺衝突嘅時候獲得勝利嘅。佢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講話到目前為止，佢並唔擔心咧。美軍喺太平洋嘅震攝力失效嘅，佢亦都會講，佢亦都講到咗話，美國國會咧持續咁維持呢個強勢嘅地位，咁同盟友合作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亦都係講除咗美國自己在內咧，已經係同盟友傾掂咗點樣喺台海方面嘅一個推進噶啦。咁阿基里諾亦都講到咗話，美國同盟友咧都希望講得清楚啲，以規範為基礎嘅國。制秩序嘅重要性，咁亦都講到咗咧。世界包含咗中國大陸，中方咧係應以一個有利於全體嘅方式融入呢個秩序嘅，即係講得清楚啲，就係話你要按照國際秩序去行事嚇。咁啊呢個咧，同中共講緊嘅嚇，而唔係淨係對住中國大陸以有利嘅呢啲事情去做嘅。咁大家都要按國際秩序去做嘅。阿基里諾亦都講到咗話，而家睇到中俄所謂嘅友好沒有止境、合作冇禁區嘅呢種咁嘅關係咧，的確啊喺一啲事情入邊變化咗嘅。例如佢話中國大陸唔單止唔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且亦都幫助宣傳呢個俄羅斯用嚟開戰嘅呢個虛假理論嘅嚇，咁亦都係呢一個講緊北約嘅擴張之後之類嗰啲嘅。咁佢同時亦都講到咗話太平洋地區咧，俄羅斯嘅轟炸機這個降落喺中國大陸之後咧，咁轉往咗呢個菲律賓海同埋關島嚇，咁而家亦都睇到咗，今日亦都睇到咗嚇，中俄喺度呢個所謂嘅聯合執行又好，聯合巡航又好，或者係演習又好，而家亦都睇到咗中國大陸嘅 戰機第一次在俄羅斯的機場起飛嘅，咁呢個亦都係大家睇到咗一個危險信號嚇。咁阿基里諾總體嚟講咧，都講緊嘅就係佢哋睇到中共仲未準備好，而美國咧已經有能力而家開戰嘅話咧，就將中共咧係打敗嘅。咁所以咧，希望俾一個咁嘅信息集中啦嚇，希望佢咧唔好而家去侵台。咁其實七月初嘅時候咧。習近平視察咗東部戰區啊嘛，咁佢其實視察咗兩個地方嚇，南部戰區同東部戰區呢兩個地呢兩個戰區咧，都係屬於針對台灣嘅，尤其東部戰區。所以佢喺東部戰區嘅時候咧，去視察咧，當然係針對台灣咧，亦都係推進台灣問題啦。咁因為當時近期美軍咧，美國方面咧亦都對台有軍售啊嘛，咁所以而家基本上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美國主要有行動，中共方面就有行動嚟對應嘅。呢啲基本上係戰略戰術方面嘅較量嚇。咁阿習總喺東部戰區講咗啲咩咧？佢當時強調一樣嘢，佢講話世界進入咗新嘅動盪變革，係呢個期間嘅嚇。咁佢話要全力以赴咁去做好戰區嘅主戰職能。呢個職能係咩咧？大揸實戰嘅呢個。軍事演習同埋加大提高打贏能力，咁啊，呢個係佢啱啱講完嘅嚇。2012年嘅時候，阿習總上台咧，就要建立所謂嘅一支世界一流嘅軍隊嘛。咁啊，將呢一個事情咧當為咗優先事項嘅嚇。咁喺舊年20大之後咧，因為習總已經3年任啦嘛，係咪？咁啊，更加係講緊一樣咩咧？就講話更加堅決咁反對同埋遏制呢個台獨，首先要寫入咗黨章添嘅，咁啊並且把中共嘅軍隊咧建立成世界一流嘅軍隊咧，亦都寫咗入去㗎，重申咗一次。咁究竟得唔得啦嚇？咁我哋睇到咗中共之前嘅海軍司令部嘅前中教咧，呢個姚誠係咁樣睇嘅，佢話中共嘅共軍入邊咧。佢個內部其實對習近平武統台灣嘅呢個目標咧，仍然持分歧嘅。咁點解持分歧咧？佢係咁樣講嘅。佢話雖然阿習總佢視察咗呢個軍隊，而家亦都喺度整頓緊，係因為軍隊入邊咧有人唔聽話，佢先要整頓嘅。但係佢整頓之餘咧，仲要安撫軍隊喎，仲要去籠絡人心喎。佢話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就係佢呢一次視察嘅主要原因，因為軍心不穩。佢都講到咗一樣嘢，佢講係南部戰區同東部戰區咧，承受住對台嘅呢個巨大嘅任務。但係咧，佢同時視察呢兩個戰區嘅一個原因之一咧，就係因為阿習總講緊啊嘛，要打贏戰爭，要打得贏啊嘛，係咪？咁佢亦都講緊話，就係因為咁樣，先至顯示到咧呢一次佢去南部戰區好，東部戰區好，就講緊呢個仗而家係打唔贏。所以咧，內部分歧咧講話，如果打唔贏咧，就不如唔打啦。咁呢個就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喺呢度咁出嚟。所以軍隊可能同阿習總所諗嘅咧係啱啱相反嘅。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嗱之前其實亦都傳出咗中共最犀利要打台灣嘅呢、這個叫做火箭軍啦嚇。火箭軍入邊嘅內部情緒咧都講話厭戰情緒啊嘛。咁佢哋都認為咧，自己打嗰陣時咧，可能成為炮灰嘅可能性嘅。咁因為美國方面咧已經掌握咗火箭軍，連內部連廚房嘅人啊，做咩嘅都知道。咁你話火箭軍做咩行啊？係咪？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厭戰情緒高漲，亦都係在情在理嘅。而而家中印邊境嘅呢啲衝突嘅話咧，其實中共都搞唔掂，咁你點去搞台灣咧？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信號，講緊話。阿習總去到軍隊入邊講緊話要打實戰，要以打贏戰爭嘅呢種形式去做嘅，其實亦都講緊一個信號，講緊話我哋而家係打唔贏戰爭，咁啊係咪咁樣講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咁樣嚇，所以基本上嚟講咧係咁樣嘅一種情況嘅。咁所以而家習總如果真係或者中共咧想去打台灣嘅話咧，可能真係未必打得贏，或者佢未必敢打嘅嚇。咁啊，當然2027年嘅時候要唔要打咧？咁唔知道，因為而家一直講緊佢喺度備戰緊嘅嘛。咁傳出嘅傳聞入邊咧，亦都喺度備戰緊。咁備戰到幾時咧？咁要睇呢個中共自己 自認為實力點如何啦嚇？因為我哋成日都講緊中共嘅諗法同正常人嘅諗法咧，其實係唔同嘅，所以咧就我哋唔能夠以正常思維咧去思維呢樣嘢。咁講完呢樣嘢嘅話，我哋講下呢個美國國內嘅情況。咁兩黨對付中共咧，其實基本上係方向一致嘅，但係做法同力度方面咧，一直嚟講咧都有分歧嘅。但係呢種分歧咧，亦都會顯示到一個情況咧，就係互相監督嚇。講緊咩嘅情況咧？就係講緊呢個國務院嘅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咁呢個叫康達。咁佢喺星期二28號嘅時候咧，係出席咗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嘅一個專門針對印太戰略同埋國務院喺2024年佢哋嘅預算召開咗嘅一個聽證會嚇。呢個聽證會講咩咧？就講緊美國有一套，即係呢個康達去到聽證會嗰時講話，美國其實係有一套完整嘅印太戰略嘅，其中主要嘅元素咧就係為投資美國與盟友協同同埋中國競爭嘅，分咗呢三部分嘅。咁佢首先講到咗，佢講話第一就係我哋正在投資於我哋國內嘅實力基礎，可能係講軍隊方面啦。咁第二嘅咧就講話喺海外嘅戰略方面咧，正在同我哋嘅盟友同夥伴協同啊。咁啱先亦都講到咗美國方面咧，喺印太方面已經係同盟友有互動噶啦，包括咗一陣提到咗嘅核潛艇去到韓國嚇。第三個咧就係呢一個講緊話正在同中共方面咧競爭與捍衞我哋嘅利益。咁啊呢種競爭嘅話咧，高科技而家一直都喺度限制緊人。佢亦都講到咗美國嘅目標咧，唔係改變中共，而係咧要塑造一個喺其中運作嘅一個戰略環境，即係講話俾中共喺其中運作嘅一個戰略環境，建立一種影響力嘅平衡，能夠有利於美國我哋嘅盟友夥伴，有利於我哋共享嘅利益價值觀，即係等等啦嚇，即係話將中共喺呢個戰略環境入邊，使到咧所有嘅運作都會有利於大家咁嘅意思啦。咁佢亦都講到咗話，印太戰略入邊係包括我哋應該咁樣講嘅，係包括中共喺入邊，而唔係咧淨係講中共。咁佢話並非係定係將呢個戰略定為淨係針對中共啊。咁佢哋講話呢一個就係印太戰略入邊，中共或者中國咧只係其中嘅一部分，而唔係將重點放喺中國入邊，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佢話最主要就係印太地區嘅競爭咧，係最為明顯嘅一個咧，就係中共嘅挑戰啦。咁呢個就康達表達咗印太戰略入邊，中共係對付中共係其中嘅一部分，唔係完全係咁樣嘅嚇。咁啊，佢亦都講到咗，佢話重申美國係對中國嘅戰略嘅投資喺國內同埋盟友之間嘅一個關係嚟嘅。咁當然佢亦都講到咗維護台海嘅和平。啱先講緊嘅台灣關係法啊，同埋點樣去使到台灣自己嘅自我防衛能力嘅加強啊呢啲啦嚇。同時咧，康大亦都提到咗，而家美國方面咧，亦都喺太平洋島國方面咧，係加強自己要建立海軍基地嘅呢方面嘅，因為中共近年嚟咧，喺所羅門嗰度咧，咪建立咗自己嘅所謂嘅關係嘅，所以咧美國方面咧亦都喺呢一方面加強嘅。咁啊，已經基本上做曬嘅啦，淨係剩低咗馬紹爾呢個地方嘅啫。咁而家呢，美國都喺度推進緊嘅嚇。咁呢一件呢個會議入邊咧，其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嘅主席亦都係呢個麥考爾啦。咁佢亦都係佢自己其實唔係喺之前嗰個小組入邊嘅，但佢亦都出席咗呢個小組嘅。咁佢認為一樣嘢係咩咧？佢認為而家嘅美國政府，值得拜登行政當局啦，佢話對中國政策咧不足以讓美國做好準備嚟應對威脅同挑戰嘅。咁啊，佢點解咁講咧？亦即係講話美國政府而家做嘅唔夠，而且咧個威脅力亦都唔夠，應該做得更多，係咁嘅意思嚇。咁點解佢咁講咧？咁麥考爾係咁樣講啊，佢話我哋面臨住嘅係大國競爭，係呢個世代威脅嚟嘅，而家係。我必須以嚴肅嘅態度去睇呢個問題嘅，而中共嘅觸角咧係伸去到全球每一個角落嘅，當然係講緊佢嘅一帶一路啦，係咪？咁啊，所以麥考爾批評咧就講話，有鑑於中共近幾個月以嚟一系列嘅行動咧， 但係佢認為而家美國行政當局咧所展示出嚟嘅回應咧唔夠強硬，佢係講緊呢樣嘢嘅。咁佢當然係舉咗幾個例子啦。咁啊幾個例子包括咗係呢個今年嘅春天嘅時候啦，中共當局咧係襲擊咗多個喺美國嘅呢個在華企業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即係講緊去查佢哋嗰啲企業嚇。咁之前我哋提到過噶啦，但係當時咧美國嘅行政當局點做嘅咧？就係沙利文即係國家安全顧問啦，喺五月份嘅時候，5月10號到11號咧喺維也納就見咗王毅嘅，咁啊傾咗好耐，咁但係似乎冇嘢出嚟嚇。咁啊15號跟住傾完之後咧冇嘢出嚟之餘咧，喺15號即係5月15號咧，中共嘅黑盒仲要對住美國嘅政府多個部門啦，包括官員在內咧進行網絡攻擊嘅喎，包括咗商務部部長呢個雷蒙多嘅 email 咧，都係受到咗呢個攻擊嘅，咁啊亦都係受害者之一嚇。一個星期之後，亦都5月22號，呢啲全部都係默克爾講嘅。咁啊講緊係中共咧係禁止咗佢所有嘅關鍵信息公司咧購買美國嘅企業美光公司嘅芯片嘅。咁啊6月2號咧，亦都係呢個軍方喺新加坡嘅時候咧。拒絕咗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嘅會面嚇，咁呢啲都係中共咧所做出嚟嘅一系列嘅呢啲做嘢嘅，所以咧默克爾喺出席呢個聽證會嘅時候咧點名咗呢個康達，講緊話你就6月4號嘅時候嗰時係天安門事件34周年啊嘛，喺當日咧你竟然去咗北京，咁啊同北京嘅官員咧係握手嘅，就係呢一次嘅之行咧係做咩咧？就係去咗嗰度同中共疏通一下，布林肯訪問中國大陸啊嘛，咁啊佢話呢一次嘅咁嘅做法嘅話咧，其實就係俾咗一個信號俾中共喺侵犯人權同埋佢哋嘅暴行方面咧，有一個姑息同埋冷漠嘅展示嘅，咁啊所以令人震驚，咁啊可能揀嘅時間真係揀得唔啱啊！呢個空白，6月4號去到嗰度，去嗰度去傾，可能分分鐘中共提出咗呢個時間添。康達亦都去就咗呢個時間，咁咧呢個亦都係俾默克爾點出嚟嘅。呢個時間真係唔應該去嘅嚇。6月4號去到北京，咁啊仲要係同北京嘅官員啦，呢個握手添，咁即係展示咗一個訊息出嚟嘅。咁跟住6月8號嘅時候咧，默克爾亦都講到咗，佢講話6月8號咧呢個媒體報導出嚟嘅呢個中共喺古巴設立咗呢個間諜嘅設施啦。咁啊，我哋之前亦都講到咗啦，6月中旬嘅時候咧，多個國務院同埋國防部嘅電腦又受到黑客嘅攻擊，咁啊包括咗康達服務緊嘅呢個國務院嘅亞太事務部門咧，都受影響嘅。所以默克爾啊講緊，佢講話呢啲都係咁樣，因為呢啲信息咧都冇改變到布林肯6月中咧繼續訪問呢個北京，咁啊所以認為咧而家嘅現政府嚇。係削對華政策咧係軟弱嘅，佢嘅意思係咁樣。所以默克爾講緊話，我認為咧近期美國對外政策咧係軟弱嘅，咁啊招致咗軟弱咧會招致咗人哋咄咄逼人嘅一個行動嚟嘅嚇。咁所以咧默克爾係咁樣講嘅。咁康達點樣回答咧？嗱，我哋講下呢啲點解會有用咧？就係喺民主國家入邊咧有來有往嚇，仲要公開講嘅，咁樣嘅話係一件好事嚟嘅嚇。康達講話，我哋其實咧係以實力呢個嚟處理呢啲咁嘅情況嘅。點樣以實力咧？佢話呢本屆嘅政府咧採取嘅咧非常之多嘅行動，每一步做完之後咧，我哋都以呢個實力嚟做法嘅，即係話我哋係出權嘅時候係毫不保留嘅，好多時候咧，無論去訪問完之後或者訪問之前嘅話咧，美國都會做咗好多動作，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但係做嘅動作有冇實際行動？呢個我哋要睇清楚嚇。做咗出嚟有冇實際上嘅效果咧？呢個又係兩回事嚟嘅。康達亦都講到咗，我哋相信咧，亦都以自信嘅姿態咧，同中共打交道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呢個康達嘅一個回應嘅，當然默克爾亦都質疑佢嘅講法咧。佢講話拜登當局是否係為咗同中共談判同埋維持美中溝通渠道，而喺人權制裁方面咧，或者係出口管制方面咧， 同對方有所妥協咧？因為我哋之前一直都講緊啊嘛，全民中咧有一個出口管制嘅呢個禁令咧，係要出嘅。但係咧，因為財長耶倫去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佢講緊話呢個咁嘅禁令咧，可能只係有針對性出嘅。咁呢個咪好明顯睇到咗佢哋係有所緩和咯。咁所以有冇證據咧？咁就係睇到咗呢樣嘢啦，就係5月份嘅時候呢、這個睇到咗。路透社咧其實出咗一篇報道，係咁樣講嘅。咁啊，美國國務院暫停咗與中國人權有關嘅制裁、出口管制同埋其他行動啊，試圖為不斷惡化嘅中美關係止損。嗱，呢個係路透社出嚟嘅。咁係咪咁樣呢？咁康達又講咗一輪咯，佢講話呢個係唔準確嘅嚇，我哋嘅出權咧係毫無保留嘅。咁啊，事實上咧，佢講話呢一屆嘅政府咧。係一上任嘅時候咧，已經係出咗一系列嘅呢個措施咧，對付中共嘅啦。直到今日為止都係咁樣嘅。咁佢具體講到咗話，好似對啲維吾爾族嘅迫害維吾爾族人嘅呢個官員嘅呢個追責啦，佢亦都講到咗啦。根據防止強迫維吾爾族人呢個勞動法啦，亦都係制裁咗31個有關嘅實體同埋26個實體同埋。另外有26個實體同埋8家嘅中國嘅企業都受到咗呢個上咗清單嘅，咁啊舉咗呢啲例子嘅嚇，咁啊當然我哋會睇下呢個情況，咁接住落嚟咧，康達仲要出席咩咧？出席眾議院加拉格爾做呢個主席嘅呢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呢個特設委員會嘅聽證會係。星期四會出席嘅，咁我哋到時睇下，眾議院嘅呢一個委員會咧，點樣去質疑呢個康達嘅做嘢嚇？所以我哋會睇到幾樣嘢，一就係嗱，先冇睇美國政府做咗啲咩嘢，起碼呢個國會即係民選官員對住呢個行政當局咧，佢哋嘅質疑係公開性嘅質疑嘅話咧，會將所有嘅嘢都展示喺美國人嘅面前講緊話，哦，你而家做咗咩？你做咗嘅嘢嘅後果係咩？呢種咁嘅質疑咧，其實對住當官嗰啲人啦嚇，其實都係幾凌厲下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咗民主國家入邊咧，佢嘅民選官員咧，就係有呢個咁嘅監督權嘅，係非常之重要嘅。唔係好似香港咁啊，咁啊香港有啲人咪講緊嘅嚇，咪講緊話對呢個政府咧係提出咗。所謂嘅負責任嘅建議，呢啲咪廢話嚟㗎啦！負責任建議咩叫負責任建議啊？係咪負責任建議使鬼你提啊？咁呢個叫咩負責任建議？多餘嘅呢啲咁，所以呢啲咁嘅同大家講下美國嘅呢啲咁嘅互相有來有往嘅話，其實係對於我哋作為普通老百姓嚟講，睇到咗政府嘅運作嘅嚇。另外一個咧睇到咗而家之前我哋其實提到咗有一。首俄亥俄級嘅核潛艇咧，美國嘅已經去過呢、這個韓國嘅港口入邊停靠㗎啦。但係呢一次咧，去咗一艘嘅呢個核武潛艇咧，其實係攻擊潛艇嚟噶。呢一次係真正係帶住核彈㗎啦，係42年嚟首次停喺韓國嘅港口㗎嚇。咁啊，而家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韓朝之間即係兩韓之間嚇咁嘅關係已經處於歷史可以講係最低點之一嘅時間嚟㗎啦。咁啊唔單止喺外交方面嘅互動完全停滯曬，而金正恩方面咧仲要求增加武器嘅發展，包括咗戰略核武嚇。咁美韓之間點樣？美韓咧點樣去回應嘅咧？佢哋以加強國防合作嚟回應，先係派出咗呢、這個。F-35戰機、35戰機啦，係咪 ？F-35戰機同埋呢個美國嘅戰略資產進行聯合軍演啦，而家做緊啦。咁啊，當日咧，咁啊睇到咗美韓喺首爾咧，亦都召開咗呢個叫做核資商小組嘅首次會議嚇。咁啊，呢一次會議咧，亦都係之前佢哋兩國簽署嘅呢個協議入邊嘅一個。框架係有呢個咁嘅做法嘅，係點樣增強咧對抗北韓嘅？咁啊，美方嘅代表康貝爾咧，亦都係對記者咁講嘅。佢話：我哋今日喺 而家講緊嘅呢個時候咧，美國又已經有一艘嘅呢個核潛艇咧停靠喺釜山港噶啦。咁啊韓國嘅安保室第一次長叫做金泰孝咧，亦都講到咗，佢講話呢一個咧就係美方展示強大嘅決心。如果北韓方面咧用核武攻擊韓國咧，將會立即遭到咗可以講係壓倒性或者決定性措施嘅反擊，使到佢嘅政權滅亡嘅。咁啊，點樣去點解會咁犀利咧？咁其實呢一艘核潛艇真係可能帶住超過80個核彈頭嚇。咁啊，呢個咧，如果朝鮮真係喐親嘅話，可能真係有好大鑊嘅。咁啊，當日睇到咗呢一個韓國總統尹錫月咧，亦都講到咗，佢講話呢個將會係強有力咁有效咁阻嚇北韓嘅呢個新起點嚟嘅，直至咧亦都讓韓美之間嘅呢個升級為核基礎嘅同盟關係嘅。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美國咁嘅答應咧，就係為咗韓國唔自己研製核彈啊嘛。咁啊，呢個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嚇。咁當然啦，呢一個咁嘅出現咗之後咧，中方又好，朝方又好，都會進行呢個事情嘅抨擊啦，係咪？咁啊，認為咧會進一步加劇咗朝鮮半島嘅呢個緊張局勢嘅。其實呢個緊張局勢咧，同中共係有關嘅，係咪？咁啊，好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噶。睇到咗尹錫月嘅發言人咧，喺17號嘅時候已經對記者講緊噶啦。佢講緊係咩咧？佢講緊係講話，我哋將會討論針對北韓嘅核威脅嘅諮詢共享嘅，同埋呢個諮商嘅機制、聯合計劃同埋執行嘅步驟等等咧，會商討嘅。咁啊，北韓咧喺未來肯定會係進行更加多嘅所謂嘅試射，而家就已經試射咗兩個有中程導彈啦。咁啊，肯定咧會進行核俄炸之類啦。咁啊，因為好大程度上咧，北韓嘅進展嚇可以講係決定於中共或者俄羅斯在全球擴張的需要嘅。而家目前嚟講咧，我哋睇到咗中共同俄羅斯正在喺日本海方面咧，咪進行所謂嘅海空聯合軍演嘅。我啱先咪講緊話，中共嘅軍機喺俄羅斯第一次咧喺嗰度嘅戰鬥機咧係起飛嘅。咁啊，中共對全球擴張咧，基本上嗰個做法係唔變噶啦。咁啊，只不過咧，北韓點做就要睇住中共嘅面積嚇。咁啊，所以南韓嘅唯一選擇嘅話咧，就係要維護好自己嘅民主制度嘅。咁點做咧？當然係美國嘅支持係相當之重要嘅啦。咁啊，其實美國呢一次嘅核潛艇到咗南韓嘅港口咧，震攝嘅我認為唔單止係北韓喎，最重要震攝嘅咧係中共嘅。點解咧？其實我哋呢個問題咧，會將佢放喺呢個星期五嚇。在軍事愛好者李俊來到我們節目裡面將會傾的這個話題，就是核潛艇這一次來到釜山港的究竟有多強大。而北韓方面呢，它的飛彈技術呢目前呢也都看到了用了固態這個燃料的火箭，究竟它的技術呢是自己研發出來的呢，還是人家送給它的呢？那麼這個在星期五的輕鬆一刻也就是叫做車大炮的時候咧，會同大家詳細啲分析呢一個情況嘅。咁啊，而家睇到咗尹錫月咧，亦都登上咗呢個美國嚟嘅呢個核潛艇入邊去講説話嘅。咁啊，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時間嚟嚇。咁到時星期五我哋會將呢個作為一個軍事話題咧，同大家傾傾嘅。咁其實正喺呢個KQ 嘅問題咧，就係亦都喺當日啦。一名美國嘅遊客，其實亦都係美軍嚟噶。突然之間咧，越過咗板門店嘅呢個共同警備區，進入咗呢個北韓嘅。咁啊，而家已經證實咗佢係一名士兵嚟噶。應該咧，按照道理嚟講咧，已經受到咗北韓方面嘅拘留噶啦。咁至於點樣對待佢，而家未知。但係睇到咗聯合國嘅盟軍指揮部咧，已經係發咗推文出嚟講話，一個美國人參加咗一個共同警備區遊覽的過程之中，未經允許自行進入咗軍事區的分界線，進入咗朝鮮境內嚇。咁啊，駐韓美軍咧，亦都同呢個聯合國盟軍方面咧嘅發言人亦都講到咗呢件事咧，而家正在調查嘅。咁啊，呢一個美軍咧，其實咧啱啱好 俾美軍駐韓國方面咧，嘅美軍咧已經係處罰咗大概係40多日嘅處分，咁咪要佢翻去呢個美國嘅。美軍係將佢押送到機場，但係咧佢入咗機場之後，咁因為陪同佢去嘅呢啲美軍咧冇入境證嚇，所以咧佢哋唔能夠入去機場入邊。呢一個人入咗機場之後咧，就想辦法離開咗機場，咁啊而家進入咗呢個北韓。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外交事件，亦都可能會政治升級嘅。咁啊之前其實喺2015年嘅時候，因為一名嘅美國嘅大學生去到韓國旅行咧，受到咗禁禁。2017年啊，川普上台之後咧，救咗出嚟，但係已經係處昏迷狀態，翻咗美國之後咧，幾日之後就過咗世嘅嚇。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事件嚟嘅。咁而家其實呢個事件咧都幾敏感下嘅。咁而家朝鮮方面咧，即係北韓方面咧，一冇講呢件事嘅。但係因為呢種咁嘅兩韓之間嘅呢個事情已經去到低點。在這種情況之下怎樣去兜船呢，我們未知，我們會看看新的這個危機怎樣發展的。當然美國現在其實一早已經對北韓方面已經發出了這個旅遊警告了，但是這個士兵他是這樣做的話，只能夠說他自己入了去的，所以美國方面也說到了跟聯合國方面現在共同處理這件事，我們到時看看情況怎樣。OK， 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咧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呢一個粵語 TV 呢一個節目咧，有好多檔節目供大家睇嘅嚇。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去睇下我哋其他嘅節目，都非常之有幫助嘅。咁啊，有啲咩建議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留言區留言嘅喎。咁啊，有啲咩互動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傾嘅嚇。咁我哋嚟睇下我哋嘅觀眾嘅一啲回應先。作風優良。可打勝仗，不上戰場唔會敗著，唔會敗陣，啱，不嬲都係咁樣噶啦。咁呢作風優良，可打勝仗嚇，大家知道咗呢一個講法咧，就係習總講嘅。但係咧，就俾人哋形容咗佢哋兩個狗咧，都係咁樣嘅喎。OK， 有冇明白呢樣嘢嚇？國安處派新嘅國安處長嚟香港，係一陣會講到咗。咁呢個咧，其實我認為呢個係都幾重要下一件事嚟噶。咁如果中共有能力打台灣，一早就打咗啦。咁如今錢又冇嚇，咁科技又冇，點打？咁打仗有邊個會預先講俾你知聽實贏嘅？係啊，係冇人打，但係好難講係咪？咁美國潛艇停喺呢個南韓碼頭咧。對仗北韓係啱，咁唔單止對仗北韓啦，其實用嗰個核潛艇打北韓嘅話咧，如果咁多個核彈頭嘅話咧，其實係殺雞焉用牛刀咯，牛刀啦係咪？咁啊當然係對付中共嘅啦，所以對中共嚟講，中共跳腳嘅原因喺呢度啦。咁我哋喺星期五嘅時候咧，先詳細同大家講嘅點解話咁樣。OK， 咁啱先有朋友講到咗呢個國安處嘅處長咧，係由呢、這個。中共嘅情報部門嘅呢個副主管嚇，係國安部嘅副部長董經偉咧嚟接任呢一個咁嘅職位嘅。咁其實2018年開始咧，呢個董經偉咧已經係分，因為佢係國安部副部長嘛，佢已經分管咗呢個港澳工作噶啦。咁佢哋接任嘅話咧，其實有人講話，係咪降低咗身份？其實唔係嘅。佢其實照樣係佢嘅身份冇變到嚇，只不過佢係接任咗咁解嘅。佢已經一早已經分管咗呢個港澳嘅工作嚟噶啦。咁其實喺2020年6月推出咗呢個國安法之後，咁香港已經設立咗呢個叫做駐港國安處國安公署噶啦。咁啊呢一個張雁雄咁啊係首任嘅處長啦。咁因為張雁雄而家已經升咗職啦嘛，係咪？咁啊已經去咗做呢個中聯辦主任啦嘛。咁所以咧，其實佢亦都唔係升職嚇，佢只不過係接任咗中聯辦主任嘅，調任咗。咁所以咧空缺咗呢一個國安處處長咧，係其實年幾嘅時間噶啦。咁而家由董經偉接任，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噶。咁因為國安法實施咗之後，破壞咗香港嘅法治同人權啦，所以受到咗國際社會嘅譴責。喺 2020年8月份的時候，其實美國已經宣布了制裁11名的中港官員，其中有4名在涉及中共涉港的官員，7人是香港的這個政府官員。鄭雁雄這一位首任的國安處處長就在制裁名單上，這個董經委現在未有，到時會不會加上去呢，不知道。其實二十大之後呢，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其實董經委呢在一個叫做民主與法制的這個周刊上面，其實是發過一篇文章的，今天被人講到了，就說聲稱面對外部勢力，這樣說外部勢力策動了港版的顏色革命，就是說2019年的時候，所以說說國安法，香港的港版的國安法，又或者是修訂的這個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呢，所謂落實的就是說愛國者治港原則，就是董經委當時寫的文章，是不是他寫的不知道，起碼是他的署名。董經委在香港上任之後呢，有人是這樣說的，說這樣就突顯了中共將特務治國的手段延伸到香港，面對全球的圍堵和經濟衰退引發的這個社會矛盾的激化。今年以來其實很明顯看到了中共說以國安，可以說是特務治國的這種形式來強化中共在中國大陸的這樣的治國的方式。我們看到了7月1日開始重新實施的這個中共的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因為它正式生效了嘛，那那個間諜範圍呢是可以說是無限擴大的，不是說擴大了執法權，是無限擴大了當局的執法權的。現在看到了國安部的部長陳一新，他是這樣說的，他說這個法律的實施呢，就是修訂版本的反間諜法，他說會推進隱蔽戰線工作的體系，即是地下黨啦，或者是跟住咧講啊，能力同埋現代化嘅重大舉措，咁即係唔見得人嘅做法啦，係咪？咁啊，其實講得清楚啲，國安部咧一向以嚟咧都係以對付異議人士為主嘅嚇，譬如咧喺啲異議人士屋企咧，經常有成十幾二十人坐喺嗰度食閒飯嘅，人哋一出門口唔俾出門口嘅，啲記者去採訪嘅時候唔俾人哋攝像嘅，甚至乎出門口嘅時候跟住人嘅，會打人嘅，秘密捉捕人嘅。咁啊，當年咧呢個最明顯嘅喺香港嘅就係銅鑼灣書店嘅人咧，就俾呢啲國安人員咧捉咗翻中國大陸啦，係咪？咁啊捉人啦，甚至乎去到泰國咧都捉人噶啦，係咪？咁啊亦都可以講係佢哋肆無忌憚嘅，佢哋。而家咧將佢哋提高咗一個高度咧，其實係值得注意嘅嚇。咁啊，12號嘅時候睇到咗咧，北京召開咗呢個所謂嘅市常委會嘅時候咧，亦都聲稱話要堅決維護首都嘅所謂意識形態嘅安全。你記住呢樣嘢啦，意識形態嚇。第14號嘅時候咧，亦都睇到咗中共方面咧，亦都喺北京舉行咗一個叫做全國國家安全系統表彰大會，講得清楚啲。就係講話對特務嘅表彰，或者係對秘密警察嘅表彰嚇，咁啊，所以呢一個先引起咗國外界嘅關注嘅。而政法委嘅書記陳文清咧，當時喺呢個會上邊係咁樣講嘅，佢話國家安全機關要貫徹堅決咁貫徹嚇呢個邊個咧？就係習近平嘅講嘅嘢啦，就講緊話法治思想同埋總體國家安全觀嘅。高度重視和關心支持隱蔽戰線工作。剛才這個陳一新國安部的部長已經在說的這個隱蔽這個戰線工作，是不是習總其實是同樣在說的這個這樣的隱蔽戰線工作。中共當局現在聲稱要強化特務工作，很明顯看到了，是不是非常之唔尋常嘅嚇。由於目前中共喺呢個國際又好，國內又好，將啲事 將啲牌咧可以講係打到亂七八糟，打爛曬㗎啦，可以咁講嚇，搞到咗國內咧嗰啲老百姓係怨聲載道，喺黨內都非常之多怨言嘅，包括將我啱先講緊嘅喺軍隊內部咧都未必個個人聽啊，習總啊嚇。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哋想用呢個叫做隱蔽間諜工作咧嚟挽救中共嘅政權，呢個好明顯睇到嘅一個情況。喺呢種情況之下，咩意思咧？就係、是、中共嘅情報嘅機構咧。內鬥可以講都相當之嚴重嘅，因為唔同嘅時期咧，情報嘅主管係有唔同嘅人嘅嚇，所以咧互相鬥咧都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有人講緊話呢一個係叫特務嘅工作，或者係叫特務治國咧，我話其實唔係呢一種叫特務治國咧嘅名，其實已經算好聽嘅啦。咩叫特務咧？係特殊任務嘅工作啊嘛，所以叫特務嘛，係咪？其實咧。應該正常準確啲嚟講嘅話咧，而家呢一種咁嘅所謂嘅叫做隱蔽戰線工作咧，講得清楚啲就係當年嘅蘇聯時代嘅秘密警察，這個應該更加準確嘅講法嚇。呢啲秘密警察擁有嘅自治權咧，或者係佢哋嘅權力咧，係無限嘅，可以咁講嚇，真係可以隨時置人於死地嘅。呢個秘密警察，大家唔信去查一查，其實秘密警察已經早就已經存在噶啦。只不過而家咧係將佢哋當作咗一個重要部門嚟運作嘅，亦即係講係秘密警察咧係可以大行其道，出手打人，或者係出手拉人、出手整人噶啦。咁啊講得好聽啲就叫國安部，講得唔好聽啲咧就叫秘密警察部門。喺而家嘅蘇聯之前嘅蘇聯或者係而家嘅呢個俄羅斯咧，亦都叫 KGB 嚇。普京以前咪做呢樣嘢嘅咯，呢個咁所以咧。他們不是為了國家安全，是為了黨的安全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也都看到了，既然是將秘密警察推到這麼前，也就是說中共踩油倒退的加油開倒車是越快的，也就是說他倒台的時間會越快的，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去證明的。所以這件事來說，大家可以小心一點，因為國安處的這個 副處長來了香港做這個不是中共的國安部的副部長來了香港的做國安處的處長的話，對於香港的秘密警察來說是一個很有力的支持來的，所以大家都在這方面都要小心一點，因為秘密警察一出來的話真的可以說是無限上綱的，可以這樣說。 OK， 那中共的事情我們講完了，這個香港的事情我們都講到這裡，我們來講一下什麼呢？講一下普京的事情。普京呢要不要參加南非舉行的這個金磚五國的這個峰會呢？其實一直都讓南非的總統非常勾頭，是不是？那左右為難，現在看到了，前一天其實看到了一個秘密文件，是南非的他們的法院發出來的，是南非總統簽署了的一個秘密文件來的，就講緊南非總統是不想逮捕這個普京的，如果他去金磚五國的這個峰會的，如果但是呢南非的總統又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好的藉口說不拘捕他的，那只好呢就跟普京一直在商量的，那就足之現在看到了，南非時間19號就有了結果了，南非總統的發言人他叫做什麼呢？就是馬格溫亞，他19號的時候講到了，他講說經過彼此的同意，俄羅斯這個普京呢將不會出席這一次的峰會的，被外長拉夫羅夫呢代表俄羅斯聯邦呢來參加這個會議的。咁呢位發言人咧，仲講到咗話，呢一次嘅決定咧，係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咧近幾個月嚟一直多次磋商之後得出嘅結果，而最近嘅呢一次嘅磋商咧，就係琴日即係18號嚇，進行磋商完之後咧得出嘅結果嘅，咁所以就宣布咗話普京唔嚟啦。咁啊，而家亦都睇到咗，這個俄羅斯嘅衛星通訊社咧，亦都援引咗克里姆林宮嘅報道，講話普京咧，將會以視訊嘅方式咧參與呢個峰會嘅，親自就唔去噶啦。咁因為普京咧係受到咗國際法庭嘅呢個發出追捕令，3月份嘅時候啊嘛，咁所以南非又係呢個 國際法庭，即係海牙法庭嘅呢一個其中嘅一個成員嚟㗎嚇，咁啊，所以咧呢種情況之下，搞到咗普京去唔去呢個峰會咧，都成為咗全球熱議嘅話題嚟㗎。咁啊，作為咗國際法庭嘅呢個大約國咯，締約國咧，咁啊，南非其實係有義務要逮捕普京嚇，咁所以咧，普京呢一次咧唔去咧，可以講係放下咗心頭大石㗎。咁究竟呢個金磚五國嘅峰會幾時舉行咧？8月22號同埋去到8月24號嘅，係呢幾日嘅。咁所以咧，而家仲有少少時間嚇。咁普京決定唔去嘅話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其實一早就已經估咧，普京唔出席呢個峰會咧嘅可能性一直都好高嘅。點解咧？唔係因為擔心被拉咁簡單嘅原因喎。其實近期大家可以睇睇，普京其實擔心嘅咧係目前。他如果離開了莫斯科的話，很可能面臨被罷免的這個危險的。近期一直都有傳聞俄國裡面有一股力量要取代普京的力量，一直在運作的。他們想盡辦法要趕普京下台，然後再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談判，將這個戰爭停止。所以我認為普京不去南非，其實他不是擔心在南非被拉，而是擔心自己一出國被罷免的。其實同時我們都看到了這個俄國目前的情況，其實我亦都可以理解普京要放棄的這個原因。我們看看俄國現在一些情況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先。18號的時候，其實俄羅斯就已經宣布了，說他國會宣布，俄羅斯國會宣布說要徵兵的年齡呢延長5年，即是說提高5年最高的年齡。什麼意思呢？就根據現在兵種的分類，男性的年齡呢最高達到40、50和55歲的，那麼仍然可以被徵兵入伍的。咁啊，亦都被人認為咧，話會唔會爺孫兩個人咧同場去打仗啦嚇？咁而如果你係有軍銜嘅，最高軍銜嘅嗰啲人咧，70歲咧，即係啲指揮官啦，都可能會召回去軍隊服役嘅喎。咁其實而家冇好多呢個少將啊、軍官啊，被呢個國防部罷免嘅，係咪？唔使罷免嗰啲，咪唔使召嗰啲70歲嘅翻嚟啦，係咪？從呢一點嚟睇咧，其實顯示到咩咧？就係莫斯科方面或者俄羅斯方面咧，喺俄烏戰爭入邊個損耗程度咧，係超過咗普京嘅預期，或者係超過咗莫斯科嘅預期嘅。到目前為止，亦都未睇到咗俄烏戰爭有結束嘅跡象嚇。咁所以咧，可能真係軍隊缺人啦。咁亦都講話前線咧，可能損耗相當之大嘅。咁啊，而家睇到咗。天空新聞的一個報導，咁啊呢個報導係咩咧？同樣喺18號啊，英國嘅國防部長咧華萊士嚇，佢係咁樣講啊，佢話普京雖然咧表現出嚟越嚟越咧咄咄逼人，但係事實上咧，佢每一次出嚟畫嘅紅線又好，或者係威脅又好，其實都唔會落實嘅。講完之後冇幾耐咧，就消失咗噶啦呢個標準。咁啊，實際上咧，亦都體現到咩咧？普京甚至乎可能唔敢靠近北約嘅。佢講話，我哋睇到咗對俄羅斯尤其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呢啲地區這個冇睇到咗俄羅斯對佢哋發動攻擊嘅嚇。咁而俄羅斯方面咧，亦都對北約嘅大約國啦嚇，相對嚟講咧係相當之尊重，一直都係非常之謹慎嘅。從呢一點嚟睇咧，亦都睇到咗華萊士講嘅內容咧，亦都睇到咗呢個普京嘅伎倆咧，基本上俾人哋睇穿咗噶啦。而加上咗華格納嘅兵變之後咧，外界更加睇清楚咗普京有幾多分量喺國內嚇。咁呢個華萊士仲認為烏克蘭將會獲得勝利嘅，而俄軍方面咧。可能會真係出現咗分裂嘅呢種現實嘅，而傷亡方面亦都相當之嚴重。咁佢呢個睇法咧，同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嘅一個官員叫做吉爾金咧嘅睇法，基本上係相同嘅。根據烏克蘭之星嘅一個報導，這個吉爾金咧喺7月16號嘅時候，佢其實喺推文入邊咧係發咗個視頻，佢自己講到咗話烏克蘭咧。 軍隊可能會在八月底之前呢會突破俄羅斯的前線。他說如果到時候真的突破了的話，普京要一米呢就是沒有接到這個軍情的通知，沒有能力去出現對策，一米呢就會出現了沒有能力決策的這種方式。他說我們國家可能會進入一個全國性的災難，後果會是什麼呢？後果會比軍隊在前線失敗更加嚴重。為什麼這樣說呢？這個吉爾金是這樣說的，他說俄國國內現在所有對烏克蘭戰爭犯有責任的人可能最終都會被面臨推向國際法庭的審判的。因為為什麼呢？他說俄國裡面的寡頭家族他們認為這些人會妨礙了他們繼續掠奪資源，所以要將這些人送去海牙法庭的話，他們才有機會跟歐美之間談判的。他亦都是舉了一個例子，就舉了我們之前講緊的俄羅斯的呢個第58集團軍嘅司令波波夫被解職的呢個咁嘅情況啦。佢警告咗嚇，佢話睇到咗一個情況係咩咧？波波夫雖然係被解職咗，但係咧佢嘅錄音竟然係通過咗一個另外一個將軍咧，係泄露出嚟嘅喎。佢話講明咗一樣咩咧？就係佢同華格納係唔同嘅原因咧，就係波波夫後尾可能會有軍方的支持，如果不是的話，他解職了之後他的聲音還可以發出來對高層的不滿。他說這種做法，這種情況是形同叛變的，他說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所以他說如果再打下去的話，如果俄軍在前面是大敗的話，這一次的兵變就不是華格納了，就直接是正規軍來了。所以他說現在看到了波波夫的講話，基本上是前方的軍隊和高層其實是不和的，這個情況是越來越明顯的。也看到了另外一個這個台灣的一個媒體，他們也說到了如果軍方要秋後算帳的話，這種情況越演越烈會造成一個什麼現象呢？普京很可能會出現了好像二戰時期希特拉差點被一個軍方叫做華爾奇里亞的這個方式反撲的，也就是說暗殺的這種現象。當時這種叫做華爾奇里亞的這個代號的兵變，其實就是想將希特拉炸死的嘛，但是因為炸彈被移動了，是炸彈是炸了，但是希特拉當時只是輕傷了，所以但是雖然是輕傷，也都是捉了這些叛變的將領，但是呢德國也都是因此受到了大傷元氣的，不到一年德國就投降了。所以呢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剛才講到了普京不是因為南非的被捉的理由不去，很可能他就看到了國內其實根本是不穩，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情願放棄了去金磚五角，情願通過了視頻。還有一個問題，其實就是我們看看習總就知道了，為了鞏固權力，為了第三任的權力，連續超過兩年都不出國，在所不惜在國內先搞定了先，然後才出國去見這樣東西見那樣東西。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因為兩年時間沒有對外做任何事，而在國內一直在清洗，又一直在封控，因為他封控的原因不是只是疫情，是為了自己的這個控制嘛。在這種情況之下，習總超過了兩年時間在國內這樣做，結果現在的經濟就是這樣影響到，一蹶不振之餘，所有的外資幾乎都要打算離開，這個就是結果來的，所以是自己做出來的一個結果。所以這個也跟大家說一下。OK， 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很多謝大家，我們明天再見。明天呢，路橋會上來，拜拜。